达摩。临逢偶一大师选定净土十要第六净土或问。那从这个学期开始，我们来讨论元代的天竺维泽禅师的一个重要的文稿净土佛文。我们为了帮助大家对这篇论文的整体的把握，也就照例用天台的五重玄义做一个前面的导语。那五重玄义第一就是解释明题，大家看这个明题，净度或问。这个净度呢，主要是指阿弥陀佛以大悲愿力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十方世界诸佛的净土无量无边，这里有一个狭义的特质。如果把净土的内涵展开，有天台家所说的世土，世土乃是对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从它断惑的程度来界分。第一是凡圣同居土，就是这个刹土有圣人有凡夫共同在这个依报里面存在。那这个就是没有断见思惑的业力凡夫所住的地方，类似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南阎浮提，我们就属于凡圣同居土我们都是凡夫，但是这个地方有圣人在住。这个圣人又分十圣和全圣十圣就是他本身也是凡夫修行，但是他断见惑，思惑也断了相当的部分，比如初果、二果、三果他们是也在这个世间修行，这叫十圣。还有一种是全圣，就是大权示现的，它本身就超越了两种生死，由他的悲心愿力来到这个凡圣同居土的秽土，随缘度化众生，这叫全圣那如果不断见思惑，就升到方便有余土这个方便就是声闻教修七方便行，断见思惑 那为什么修七方便行，就是四念处啊，有种相别相啊，修五庭心观呐、再修四种家行呐、他这个断见识惑。有余呢，就是他只是断见识惑，还有尘沙惑和无明惑没有断，所以他生到方便有余土，那进而能够生到十报庄严土的，就是大乘菩萨的，他进而轻断尘沙，断一品无明以上，由他分证的程度的多少，升到十报庄严土。这是法身大士所住的地方。第四就是常寂光土啊，这就是果佛所住的净土。涅槃三德，常就是法身德，寂就是解脱德，光是般若德啊。那我们这个世间分世土，有这个世土各有境会的差异啊。我们从凡圣同居土的立场来看，我们是凡圣同居的秽土。站在极乐世界的划分来看，极乐世界也可以分为世土，但它叫凡圣同居的净土。在我们这个世间，世土是隔开了的。你在凡圣同居土，你的见识惑没有断，不能升到方便有余土。就是你的频率振动不一样，你上不去了。你方便有余土的人啊，声闻圣者没有断烦无明烦恼，就是也是到不了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是分证常寂光，究竟断尽无明才安住常寂光土，所以他方世界世土是隔开了的，但极乐世界的净土有它的特殊性，就是你只要往生到凡圣同居土，就等于往生到了上善土，它是世土，是圆融无碍的。这就是《阿弥陀经》所说的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就是你到极乐世界不仅能见到声闻，还能见到菩萨啊，这菩萨还甚至能见到一生补处菩萨，乃至于天天见阿弥陀佛啊。你见到声闻等于你在方便有余土，见到菩萨等于你在十宝庄严土，见到佛等于你已经在常寂光土啊。那我们这个世间凡夫，你是见不到阿罗汉的，也是见不到文殊师利菩萨的，虽能文殊菩萨就在五台山，我们到那去没有特殊因缘，也是两眼一抹黑的啊，见不到的啊，除非那法照大师由于特殊的加持能够见文殊啊，那是大圣竹林寺的公案的啊。好，那这个进度从他的对境的依报来分是这样的，那从法门来说，进度是表明在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一个特殊法门， 就是以信愿称名感同佛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法门，是指这个。那这个法门是一代十教的特别法门，也称为无问智说的难信之法。至广大又至简易，因为它广大圆顿，成佛的结晶，而修行的方法又最为简易，所以一般的人就很难于产生信心。没有信心就有种种的怀疑，所以这个惑问就是针对那个时代的众生种种的怀疑来施舍的问答的题材。所以这个惑问也算是一种文体的一种文体，就是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来说明论点的。于是这个天罗维遮禅师，他是在中门是大彻大悟的，而且他自己呢在教下也是通达的，无论是华严天台，所以他是一个中通说通的一位大祖师，深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的诸多的修行人，尤其是禅宗的修行人对净土的种种的疑问误解，所以他就施设了26个问题，对这个26个问题给予详尽的回答。这就是净土惑问。那这个撰书人是谁呢？是元代的天罗维遮禅师。那对这个撰书者我们得要了解，这个天罗维遮禅师是生活的时代是在元朝，他是享年69岁，公元1285年到公元1354年，他是江西吉安人，20岁出家，就到浙江天目山去行脚参禅，参中逢明本禅师，悟明心地。那中逢明本禅师在元代称为国师级的人大宗师了。那中逢明本禅师他的师父是高峰圆妙禅师，那在登陆里面也是了不起的大禅师，是必死关的，在一个山洞里面必死关的。那这个中逢明本禅师是说高峰圆妙禅师的弟子，侍者。高峰圆妙禅师可能不见任何人，但是对中逢明本禅师特别的让他过来。所以中逢明本禅师也是在高峰圆妙座下悟明心地的。他悟明心地就是中门下大彻大悟了。但中逢明主还有一个特点，明本禅师密修净业，所以他有怀净土诗108首流传一世。那这种风格就是中门下开眼，教下也通达，尤其 导向净土，这种大仁拙劣也对于他的得意弟子天奴维遮禅师有巨大的影响。那这个天奴维遮禅师也是中所具通的一位大禅师。中峰禅师曾经做过能言真心辩见或问啊一卷，作为对他的法子啊天奴维遮禅师印心的一部经，并嘱托天奴禅师说这个楞严经是修禅的人啊非常重视的一部经。我对于这个前面四卷半，就是七祖真心十方显见啊略略的有指点，但是没有对全经进行阐述，所以你要发明就是阐明楞严全经的宗旨来完成我的这个心愿。好，那这个维遮禅师就谨遵师命，就做了一个楞严会解20卷，它是以天台的教言汇集了唐宋九家的对楞严经的著书，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见地，就等于有10家来做的这个汇解。那这个汇解呢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天台宗比如天台的优希尊者，他也是很了不起的天台宗的祖师，他解释楞严经的圆通书就是依据这个维遮禅师的楞严会解。像寒山大师，包括近代的地贤法师，对这个会解也加以推崇明末还有位大居士钱谦益，他做过个楞严经蒙解抄那钱谦益他是跟偶一大师都有书信来往的，又叫钱穆斋所以这个中峰明珠禅师他对于华严经法华经都有深刻的 体会，也是开众讲过这些大乘经典的。可见这位禅师就是中所具通的一位大宗师。他开悟之后不住正师的丛林寺院，也不开堂，不接主持，就往返于吴淞地区。吴淞就是像苏州啊、华亭呐、这些地带。但蜀道之处影响力很大，很多人都皈依问法。以后弟子就在苏州城买了一块地，给他盖了一些房子按照丛林的规制盖完之后就叫狮子林给他取的名称呢是 这个菩提正宗寺，那天竺禅师在这里住了13年，他就随机的啊，在这个狮子林，他有两个房子，叫卧龙寺和立雪寺，一个是卧云，一个是立雪。他就在这个屋子里面每天念佛，然后有请法的人就随机开导啊。那这个问法的人很多，所以他把它结集呢，就有天竺维泽禅师的语录9卷啊，这在续万字经藏里面啊有。这9卷里面，你看第7卷，它是一些书信，它其中就记载了他跟他的弟弟的2封信，他是从江西吉安出家之后，很少回家乡，但是心里还是惦记着他的故乡，尤其他的父母。啊，出家的大祖师肯定是很孝顺的。要完成他的孝道的，完成孝道具体的就体现在要他的弟弟一定要扶持父母亲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而且信里写得非常的恳切啊，要他的弟弟从早到晚啊，要委婉的啊，善巧方便的劝勉父母啊，令父母能够专心自律，依靠这一凿子啊，一凿这是禅宗的话，一凿子就是这句佛号啊，要把这句佛号看成是照业之炬，就是照亮暗夜的火炬。如过海之舟，你要过这个海洋，这是一条船，所以这个符号不可虚于可理也啊。如果能这样做呢，就会预备往生的资粮，叫行禅，那叫你行走都要有个盘禅吧，哎，你念佛就是预备了往生的行禅啊，这就是鲁跟他弟的，这就是你，其实也包括自己，侍奉二亲的孝道，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这真的像莲智大师说，亲得离尘埃，子道方成就。父母双亲能离开三界的轮回，你作为子女的孝道才算成就了。所以他孝的不是世间的，仅仅是他的肉体的生命，更多的是要关心父母的法身慧命，让他得到解脱啊！而且深情地说，唯有乐邦之佛，就是指阿弥陀佛，唯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才能救度汝，才能摄受汝，才能保护汝，才能成就汝。也就是真的像传院长老所说的，唯有阿弥陀佛能救我们，世间上什么都靠不住，唯有阿弥陀佛靠得住。他有悲心愿力，他发了48大愿来救度我们啊，他以光明来摄受我们，他有这种神通啊，威德能够保护我们啊，他有巨大的那种啊悲愿，能够成就我们作佛的这件大事。所以面对他的弟弟啊，是希望他回乡看一看呢。他说：“我对于回家乡的念头很淡， 但唯有我就是忘不了母亲，那个老母已经76岁了啊，我忘不了母亲，是没有其他的，就是愿你劝他精进念佛啊。如果他能精进念佛求生净土，我这个心才能够安得下来呀！啊，要希望父母以及全家信有极乐世界可以往生，那么我们全家父子母子弟兄就可以在极乐世界见面了，就是这种会面就可以可期了，啊。那个回到家乡的这些事情，我没有动念头。啊，你看这个天罗维遮禅师，他作为一个父母的孝道，希望他父母得到大的利益，没有跟他介绍参禅这个东西，就是介绍念佛法门。实际上对天罗维遮禅师来说，所有的众生都是他的父母，所以他是多么深切的要把这个净土法门和盘托出。所以这个大祖师真的是有禅有净土的大祖师。那这个能够被藕益大师选到十要里面的，那也不是一般的著作能选到的，选得上的。就像印光大师是说，净土十要乃是藕益大师以金刚眼呢，金刚眼就是大彻大悟的人呢，开佛之见的人呢，他是在古往今来阐扬净土的诸多的书论当中，选择气理气机啊，这个法义无以复加的这些著作，才能入藕益大师的法眼。那印光大师进一步说，在净土十要里面，能够是令人断疑生信，能够破除这种坚固的怀疑和邪知邪见的这个冲锋陷阵的元勋，有三篇文稿。第一篇他就列了净土佛问，第二篇是念佛直指，念佛直指是明朝的妙耶大师的。第三篇是西方和论，这是明朝的袁宏道居士撰述的。哎，还特别在十要当中提出这三篇论文。那我们先讲净土佛问，以后有机缘再把念佛直指和西方和论再介绍一下。好，这是对这个名题的解释。第二是显体，就这篇论文它彰显什么样的体性呢？体就是主旨啊，本体啊，叫性体啊，这是一个很形而上的讨论。所以这里就标显第一义谛妙境界相啊，丢这个相，妙境界相，光寿不二为正体。 这种表达也是真如实相的啊另外一种表达。实相是无相无不相，无相就是那个第一义谛，第一义谛有时候用空，第一义谛空来表达，所以用这个第一义谛，我们就直接跟禅宗的向上依照法身向上给它对应啊，这个性体是不离一法，不染一尘，是离一切语言文字相的啊。那这个参禅向上依照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本地风光，就是指第一义谛啊。那这个这是从性体来说是第一义谛空，那从它的性具和性量来说，又能够重提起用显现妙境界相啊。妙境界相就是比如净土的种种庄严啊。那这个也就是第一义谛，第一义谛就是无量寿啊，第妙境界相就是无量光，无量光寿它是一如不二的，光中有寿，寿中有光，光是横遍十方的功能，寿是数穷三际的功能啊。那这个横遍十方数穷三际，就是我等众生现前的一念体性，也就是我们的佛性啊。那认识这样的一个体性，就能够升起全性起修，全修在性这样的一个知见，这是显体啊。第三是明中，就是阐明这个中去，这个天台家这个中是谈中去宗旨，跟那个宗门下那个宗它是两层意思，禅宗的那个宗它相当于这个体啊，这里谈宗呢就是宗趣，就是修行的宗旨，取向那个体的方法啊。这个明中呢就谈物以为物，克修净业，同归联邦，就是天罗维遮禅师在这个论文当中对一切人开示的，无论是物，就是中门下你悟明心地叫悟达之士了，开悟掉的人，还是你参禅没有开悟的人，都应该认真的别无选择的老老实实的修行敬业。这个敬业就是深信切愿知识名号啊，以这个来感通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摄受，共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已经开悟的人往生可以上品上身，一经往生花开见佛，顿证一生不处啊。没有开悟的中下根的人也能够往生净土，随时间的早晚花开见佛，也能够得阿毗跋致位。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的宗趣，它是三根普披立顿全收的。 所以他就有三辈九品往生的情形。但是同归莲邦，那就到了大平等的境界啊！莲邦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我等行啊，这个行人的故乡风月，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的全体的展开啊。那中门下谈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他是要你去参的，不是这没有讨论余地的。你一讨论就成了文字语言了，那这个参禅是要离开文字语言的啊。一切语言文字都是指向真理的那个月亮，那个月是中，指向那个月的是教语言文字，你不能直指为月，但也不能离开这个手指去见月啊。这个中和教它是说的是一回事，但是它的道家和在路上又有它的差别。好，第四就是论用，就是讨论这个论或问的作用，利益有什么好处。这里有三句话：断疑生信，匡扶净土，实究本宗。这个或问就是列出了26个疑问，那只是一个概括性的列，如果广开的话有更多的疑问啊。那就是要对这个有代表性的26个问题疑问要给它破解啊，要断这个怀疑的心，让一切悟和未悟的人都能对净土念佛往生法门产生信心。因为你只要有信心才能发愿，有信愿你才能老实念佛，有老实念佛才能感通佛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你就能得到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那这个法门是给予一切众生真实之力的，就是离生死轮回之苦，得大涅槃的常乐我净的真实利益的一个圣妙法门。就在你修行的当下，这个天都维泽禅师作为一个宗门下的祖师啊，他是临济宗的啊这个法系的一位开悟的禅师，按他的这种法系的资历，是要开堂结众的，是要专弘禅宗的啊。确实他也是有禅师的拙劣啊，那些来问啊也是举扬向上的，他这个也做得很娴熟，但是他是同时又像就有着永明延寿大师的那样的一个拙劣啊，就是写净土活问，弘扬净土法门。所以他这里就匡扶净土，匡就是匡正， 对那些怀疑的甚至邪知邪见要匡正，来扶持净土。因为怀疑的人很多啊，尤其是中禅宗很兴盛的时候，都会扬禅抑净的，对于禅宗看得很高，对净土他会贬义得很低的啊，甚至是心外啊求法的渔夫所修的法门的啊，但是这个偏见很多的啊，所以你要扶持净土的正直正见，要把净土的圣妙的利益给它彰显出来，这叫匡扶净土。匡扶净土实在来说也是在拯救禅宗，因为禅宗自唐五代以后也日益的衰败啊，禅宗里面有很多的弊端，所以那这个禅宗的兴盛也是关系到佛法的法运了，它是可以明心见性的。如果明心见性的人更多，那我们这个佛教的开眼的善知识如林，那当然是佛教兴盛的这种标志了。如果都是假禅和子，都是冒充的祖师，都是用冬瓜印子来印，你开悟了，你开悟了啊，那都是没用的。那如果禅宗的衰败，它也会拉低整个佛教的这种水平的，所以对这个禅宗本宗也得要匡扶的啊。实际上你能匡扶净土，也实质上也就是救了禅宗。为什么呢？禅和净是不二的，就像中弘国师说，禅是什么？禅者净土之谈。净土是什么？净土是禅之净土啊，一个是说禅净土，一个是净土禅。那这个谈禅是从不离文字，从真空的层面建立的，谈净土是从妙有的程度来建立的啊。那禅是指真谛啊，这个净土是指熟谛，真熟二谛圆融就是中道第一谛嘛，所以这两者恰好是相辅相成的啊。你刚才讲这个天台家讲性体主要是不离文字，主要是从禅的方面来说，那从性具来说就是从熟谛的前提又见离万法，它实就本宗，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你净业成就了，禅宗自然也得到了。禅宗就是悟明心地嘛，你一心念佛，如果能得一心不乱，念佛三昧，当下那个三昧状态就是向上一着嘛。如果你没有得念佛三昧，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那时候你见到的也是自信天真佛嘛啊。这个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不要怕不开悟啊。这就是唐代飞溪禅师有个比喻，以遇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你已经沐浴在大海里面了，就 必定百川溪流的水你都用到了。用这来比喻，你身到含元殿，你的身体已经在皇宫的含元殿，这是唐代的比喻啊。含元殿就是长安的那个皇宫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殿，叫含元殿。你到了含元殿，你身已经到了含元殿了，你就不需要找人问长安在什么地方了，啊。也就是说，你能够得念佛三昧，这是三昧中王。那你禅宗的无论悟明心地啊、大彻大悟，乃至于悟证同时，都能够得到。所以禅境在这个意义上是不二的，啊，那中峰国师有首偈子就谈这个问题，这些都是开眼的大宗师，他明白禅和境的相辅相成。那些没有开眼的半吊子水门外汉，常常是搞得水火不相容，啊，那中峰国师偈颂怎么说呢？说禅外不曾说净土，须知净土外无禅，两重公案都拈阙，雄耳分开五叶莲，啊，禅就是佛心嘛，啊，那佛心跟佛土，它是心净则佛土净嘛，所以不是在禅之外去谈那个净土，禅佛心佛土就是不二的，啊，那也不能离开这个净土之外去谈禅，啊，这就是心土不二的原理，啊，而这个把那个禅和净土的这种区隔，好，这区隔主要是门庭诗社的区隔呢。一个是从妙有入手，一个是从真空入手。这两重公案，你不要去把它搞得角力。然后从本质上来说，雄耳峰是指少林寺那个雄耳山峰，也就是达摩祖师圆寂之后啊安葬的地方。那雄耳山峰开出的是五叶的莲花呀，啊，那五叶这个一花开五叶是指禅宗啊分为五个宗派啊，五宗啊，那这五宗是一花开五叶了，这是达摩祖师早已玄寂的，啊，正因为从六祖慧能一花开五叶之后，整个的禅宗在我们中华大地，啊，这个蔚然成风，也成了我们隋唐之际佛教的主流。但是这个禅宗开悟跟净土的往生，它是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雄耳峰代表禅宗，它开的一花开五叶，却是呈现的最终的莲花。莲花代表净土的象征。好，这些都是开眼祖师的禅境不二的一种表达。好，第五来看判教，就是判奢这篇论文的教相。那由于这篇论文是讨论净土法门的，啊，净土法门在一代实教当中都是属于大乘圆顿之教，在二藏里面，声闻藏和菩萨藏里面属于菩萨藏所奢，啊， 在五识说法当中，他说以方等识的所说的教法，好，这里分了三个小点来说，这些背景知识我们略微了解一下，第一个是佛法东传，禅净共为隆退。印度的佛法传到我们正等国，这是一个大事因缘了。也是佛教的法运所决定的，所以在大乘经典，尤其般若系经典当中，以后的当年在印度非常兴盛的佛法，它也会经过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当它本土衰败之后，那这个教法就会向周边的地区传播，所以1000年之后，佛法就传到正等国。所以这个佛法东传，那一个标志就是东汉明帝年间，明帝是以政府的形式，朝廷政府的形式派遣了官员到天竺西域求取三宝，所以就有佛宝，就是幽天王当年住的那个牛潭旃檀雕的佛的等身像，来到正等了，正等国，然后请到了奢摩腾和诸法兰两位尊者，这是身宝了，再就是像这个四摄二章经，这些经典就是佛宝，法宝了，就是佛法身三宝来到中国。这些早先的白马驮经，是白马寺最先是引请早期的佛法三宝来到中国。那这个佛法东传早先都是以翻译经典作为一个开端，所以印度西域的大译经师都来到中国，像早期的安世高、支娄迦忏、昙摩忏，这些佛陀巴多罗尊者以及鸠摩罗什，这些都是不是一般人呢，他们都是有果相因的大祖师来到中国翻译经典。所以那时候的中国人，因为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和道家作为他本土文化的，这种文化源远流长，就是已经孕育了一个能够以广阔的胸怀 接纳一个异质文化的这种土壤。那么我们中国也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呢，我们古老文明这种开放的心灵，用了1000年的时间接纳了印度的大乘佛法。所以隋唐之际，大乘佛法基本上移植到了中国，它的标志就是大乘佛法8个宗派蔚然成风。那这个禅净作为大乘佛法的两个主流也过来了。早期的禅，它是以声闻教的禅法来出现的，但其实也包含着禅宗的这个系列。从这个禅宗传法的历史来看，像这个 佛陀跋陀罗尊者来到东林寺，都曾经向慧远大师介绍过禅宗，就是这个禅宗主要是在印度啊，这个以这个第一个公案拈花示众的公案，百万天人惘然不知所以啊，当佛拈那个幽昙花微笑的时候，只有摩诃迦摄尊者破颜一笑啊，领会了，这叫止悟传心呢 啊所以佛就说啊，我有涅槃妙心呢 啊这个辅助传给摩诃迦摄，这摩诃迦摄就成了禅宗第一代祖师，然后次第的传到阿难啊，这个往下传，传到二十八代祖师，就是菩提达摩。那达摩他接受第二十七代祖师般若多罗的依法之后，般若多罗尊者告诉他，你先不要弘法，等待六十年之后到正胆国来传衣钵。那正胆国按达摩祖师跟慧可说的，就是我为什么要来吃现神州，是由于这个地方有大乘的气象啊。你想想一个这个衣钵单传了，在梁武帝的时候，达摩祖师就拿着衣钵到正胆国来找传人，那这不是一般的因缘了啊。那佛陀跋陀罗尊者当年向慧远大师介绍过第二十七代祖师，那时候达摩祖师还没有继位了，还没有得依法了，说明这个禅宗的一脉在印度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啊。那这个在我们中国的梁武帝的时候，为什么达摩祖师要来，恰到时机，因为那时候从东汉时候开始翻译经典，佛法已经是流通了二百多年了，将近三百年了。那这个受到中国上至朝廷下至民间的这种欢迎，每一部经典的翻译出来，大家争相的阅读传诵讲解啊，所以那时候形成一批义学比丘啊，就是专门研究教理的，能够把名相概念说得很明白的这个义学比丘。但是这里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太执着文字语言相，对于这个明心见性、真禅实悟这个东西他没有感觉啊。但是大乘佛法经典大家都很熟悉，这就等于这个龙的形状已经画好了，就等待画龙点睛了啊。达摩祖师恰到这个时候来，就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那我们中国的佛教界的贤人还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不离文字，教外别传，一下子打开一个新的境界了。那明心见性，明是什么意思？明了这个心了不可得，才见到那个性，性是不生不灭的，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那这是我们 生命当中一件大事啊，我们在生灭法已经是轮回很久了，对这个不生不灭的实相法性本来面目我们太陌生了，甚至完全遗忘了。那禅宗在这一点当中跟我们点化呀，一旦按那种直指法门，你真的心地开了，那是整个的精神生命完全不一样了。你就像第一个公案，这个达摩祖师跟慧可之间的一段对话啊，那时候慧可还不叫慧可，叫神光法师了。他为了求法，那在地里面雪地里面站住啊，那个雪都已经是盖过他的乞丐啊。那达摩祖师说，你在雪地站住，你想求什么？他说我要求法。那达摩祖师说，法是那么好求的吗？啊，哎，那这个神光为了表达他求法的恳切啊，据有的版本说，当时说达摩祖师说，这时候正在下雪，说你要求法，除非这个雪是红的，才会给你穿呢。但是给他出了个难题啊，但这个神光灵机一动，就用借刀就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鲜血就染红了那个血了。于是他捧着这个血说，师父，血已经是红的了。那达摩祖师这时候看到他有点诚心了，就转过来问，你想求什么？那当下慧可禅师当下的感受是疼痛啊，这一疼痛心不安呢，他就提出当下的一个问题，起师为我安心。那达摩祖师说，将心来，你要我安心，你把心拿过来。这样就逼得神光回光返照去找心。可能原来我们都蒙蔽，是有一个心，或者在内，或者在外，或者在中间，结果他现上去找的话没有。所以他就说，回答，觅心了不可得，我找这个心找不到。好，这个机缘到了。当下达摩祖师说，于汝安心静，就在你找心找不到的当下，心已经该你安好了。这一下使这个神光豁然大悟啊，那种大悟的境界让他感觉到整个天地都变了，整个地面都是琉璃的。这时候达摩祖师知道他开悟了，给他改了个名字，叫慧可，你的智慧可以了，可以结衣钵了，成了我们中国禅宗的第二代祖师啊。如果在延熙这个印度来说，他就成了禅宗的第29代祖师啊。那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到慧能手下一花开五叶啊，形成了像灵济宗、朝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啊，这个五宗。所以我们这个禅宗在我们中国的佛教发展史上大放光彩啊。于是六祖慧能他的开示 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不识字的人，他讲的开示竟能以经的形式表达出来，啊，法宝坛经，就把印度的那禅法真的有点中国化了，形成中国特色的禅法，啊，所以这个禅宗在中国隋唐之际是主流，大放光彩，善知识罗顶，开眼的人很多。但是到了大概唐代的晚唐之际，禅宗开始萧条了。那为什么到了唐五代，唐五代有名延寿大师，他也是禅宗的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他为什么会做禅净寺调简？就是有鉴于那个时候的禅宗的思维，怎么帮助一些参禅的乃至于其他的行人能解决纷乱生死的问题。所以一般来说，在佛法大兴啊，整个的社会也很倡导啊，从朝天到社会也都正面的扶持学习佛法的时候，而且开眼善知识啊，很多的时候是可以去修禅法的。但是到了这个佛教衰微，开眼善知识越来越少，整个的这个五浊恶世的情态越来越深重的时候，禅宗的上根立志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这时候心要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就显得更为当机啊。所以这就是禅宗和净土宗啊，在它发展过程当中啊，复为的兴隆和衰退的这么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实际上这两宗都要互相尊重的啊，因为即便是禅宗思维，但是毕竟它也作为一个方法，能够接引一些有缘的众生。但是在这个时代，光是禅宗它是解决不了分段生死的问题，这就是要谈到禅净商修的问题了啊。那这个第二个点是谈空有遮权，明听施舍不同。这个《楞严经》讲归元无性无二呀，方便有多门呢，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回归的那种状态性质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你怎么救度还家的那个方法是有多种多样的啊，或者步行去，或者坐船去啊，或者啊乘飞机去啊，在这个方法很多啊，所以这个方法当中空有啊，从空门进和从有门进，这都是一个方便。那从空门进，这就是一个遮权扫荡一切的方法。如果从有门，就是妙有来说，这就是表权，从建立的角度来说啊，这个门庭设施就是教学的方法不一样，但是他到家的那个目标是一致的。啊，这里就谈到巧舌是希谈的问题，就是佛菩萨 大祖师在他的那个时代要度化众生，一定要观机斗教，知道度化众生的目的价值，也要知道众生的根基，施施他的善巧方便，这叫四悉檀。悉就是普遍的意思，檀就是布施的意思，四种普遍布施的方法。那第一种是谈世界悉檀，你要根据众生的根基状况，让他产生欢喜。这个世和界就是在这个众生的时空态里面，要应他的机器说，让他能够接受，能够产生欢喜。好，你比如净土法门，它就有世界悉檀的意思，它不是去谈那种很玄妙的空，它首先也跟我们谈有一个世界啊。这个佛告尊者舍利佛，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哎，他也是从有门入手，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那这个有，他也建立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啊。今现在说法，成佛以来已经十劫，我们听的就跟我们的时空概念就能够对接，而且他施设凡圣同居净土，跟我们凡圣同居的秽土也有个很好的对接啊。这就是世界悉檀。然后他有对治悉檀啊，知道我们对这个法门很超越，很彼岸，很不可思议，会产生种种的怀疑啊，所以就要施设种种的法语，种种因缘，种种比喻，种种善巧，种种的说法来对治他的怀疑啊。第三种就是为人悉檀啊，就升起他的善根善行的啊。根据他那祖师，可能你一个能相信净土法门的人，那可能多生多劫都有佛缘，都有善根，多生多劫去供养佛啊，见过佛的人，哎，他要引发他的境界的种子，让他这个种子起现行相续啊，增上他的信愿持名的心，这叫升起他的善，生善的特点。那你无论是世界悉檀、对治悉檀、为人悉檀，最终是要归到第一义悉檀。如果前面三种悉檀是全法的话，那第一悉檀就是实法啊，由实开权，由权啊会权归实，这就是悉诸弥陀愿海。这就是第一义悉檀，弥陀愿海就是大涅槃的境界，就是我等众生的本来面目、本地风光。好，下面我们来看偶一大师的弄影。就是偶一大师为什么会把天竺维遮禅师的这个净土活问选到十要里面，他的依据是什么，他的金刚眼体现在什么地方。好，这就是在净土十要第六有个述约，这述约这一段文字都是偶一大师亲自写的啊，义理非常深邃的。好，这个我看看这个念一段讲一段啊。偶遇大师的文字非常简练，而且开佛之见的人，他句句字字都是从他的 这种开悟的大光明藏里面流现出来的，啊，字字珠玑的，啊。好，先看偶益大师的弄引，啊，述曰：物观古今法运盛衰之故，而后知禅境共为龙退者也。人为未悟，故不了生死利害，岂有悟而忧亲一生不退者夫？人为未悟，故不了诸佛甚深境界，岂有悟而忧见等流述者夫？永明主老料简禅境，如到自家屋里事，尤其彻悟至中故耳。好，先看这一段。述曰，表明偶益大师他一直奉行述而不作的态度，所以就用述曰。述什么呢？偶益大师说，我观察古往今来佛教的法运有兴盛有衰败，观察这个过程，他才深刻的了知禅宗和净土啊，在交退发展的过程当中，或者隆兴隆，或者衰败的原因。这里特别谈到一个开悟了的禅师和没有开悟了的禅师，他们的本质上的区别。一个修行人，他参禅没有开悟，啊，没有开悟就是在心意识里面被语言文字所困，或者内心一点光亮都没有。禅宗对那些没有开悟的人就成为黑漆桶一个，啊，就是黑漆桶，啊，所以他没有开悟就不知道生死利害呀，啊，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是生死轮回的问题啊，了生脱死啊。如果你还是对生死轮回这桩大事还是不重视，就不了解生死利害了。你要了生脱死啊，了生脱死的利益啊，就是超越超脱分段生死的阿罗汉的境界，啊，如果你见时空没有断，你一定在三界 六道当中轮回不休啊，那种危害极大呀，想得人生都很难呐，啊，可能就是助牛助马，甚至不信因果造作恶业，直接的下阿鼻地狱了。那是到了阿鼻地狱，动经无量劫不能出来，那这个危害很大呀。好，这是没有开悟的人，不知天高地厚，不知生死利害的那种轻慢的心、傲慢的心。好，那开悟了的人呢，他就不一样了啊。岂有开悟了的人还会轻视 念佛求生净土，花开见佛就能得不退转的这个甚深的大利益吗？就洞见无量劫，我们靠自力修行，你光开悟还不行，一定要断见识惑才能离开分段生死。那净土法门却是你信愿念佛感通佛的待业往生，一经往生就能得阿毗跋致的位置，相当于原教初住的位置。你真正开悟了的人，他会轻视念佛往生一法吗？啊，这是第一个质疑。第二个质疑，一般的人唯有没有开悟，所以他不了解诸佛甚深境界。那净土法门就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的境界，因为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心所流现的，是果地上的境界。那一般的凡夫、二乘全教菩萨乃至等觉菩萨不能限量的知道这个甚深境界，唯佛与佛才能知道。这就说明释迦牟尼佛在菩提迦叶的菩提树下，他夜读启明心而悟道，啊，就是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一切种子，了解法界的一切的真相。所以了解真相包括就了解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的这张真相，这是等觉菩萨都不能了解的，唯有佛才能了解。于是佛把他开悟的境界和盘托出告诉我等业力凡夫，如果我们能够当下信心直下丹鹤，就等于以佛的知见为自己的知见，以佛的开悟为自己的开悟。好，那这个人没有开悟就不能了解诸佛甚深境界，其有开悟的人，他的见解还跟世间的俗人一样吗？那些轻慢净土的说念佛啊，是心外求法，是着相，我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啊，这个唯心净土当下就是常寂光，自性弥陀，我还要去求其他的佛吗？哎，这都是这种没有开眼的这种啊世俗的这种禅和子的见解。好，那看这些开佛之见、大彻大悟的这些禅宗大佬，比如永明延寿大师。永明延寿大师是生活在唐五代，就是五代末百宋初的一位大祖师，是法眼宗第三代祖师，亦是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他在宗门下贡献很大，《宗尽录》100卷，《万善同归集》，各种的诗赋。尤其他做了一个《禅净释料简》，这个《释料简》啊，印祖是高度赞叹，是一大藏教的纲领，是一切修行人的归见，是天造地设的智语，不能增加一字，不能减少一字。后面第一个问题是会讨论禅净释了解。那这个永明延寿祖老还不仅永明延寿大师呢，就是禅宗的很多的大祖师，像圆照本禅师啊、真歇了禅师啊、天一怀禅师啊 啊，哎，慈寿生禅师啊，哎，这些祖老，他们都是啊，宗门下开悟啊，开堂结众，是否也是啊，举扬中风，但是都是密修净土。在永明延寿大师以前，禅宗的大祖师密修净土，是怕这个别人讥嫌。到了永明延寿大师这个调遣，四调遣出来之后，很多禅宗的大德就开始显说净土了。那这些永明延寿大师为主的禅宗的大佬，他们对禅净二宗的关系，利害关系，如到自家屋里事。这也是宗门禅宗的一个常用，是自家屋里事，就等于他开悟啊，开悟呢再看一大藏教，都是自己的屋里话，说的都是自家屋里的事。那既然是，那就是这些悟明心地的人就没有什么这个宗那个派的水火不相容的情况了，他就可以圆融彼此了啊。因为归元性无二嘛，道家都是一样的嘛，啊，哎，无论是说禅宗还是说净土，就好像说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那样亲切，那么见得明白，啊，那为什么是由于他彻悟自宗，啊，就是这些禅宗祖师真正大彻大悟自己的心地呀。自己心地就是明心见性的。所以这个开悟了的彻悟自宗，这个自宗是禅宗，这就好像开眼了，眼睛打开了，他就看到阳光底下的所有的树木花卉啊，山河大地，开眼了就看清楚了。原来没有开眼的话，黑漆桶一个，是什么样状态不知道。所以这些祖师开眼了，所看到的是限量的，朗朗现前的。所以他说什么话，无论是显说、密说啊、左说、右说啊、都是说他的心地里面的真实的话语。那开悟了的人，开悟了的人之间对话，就是都是在自己屋子里面说自己屋子里面的东西，他们是很好交流的啊，无论是用什么话语啊，他们都明白。但是对于没有开悟的人去说，那就很难说了，因为说的那个东西，那种境界，那种脱世显法，对于没有开眼的人来说一概不知道。这就是宗门下很多的公案，很多的讥讽转语啊，它都是无意啊、无谓的。那没有开眼的人说这些，就像自己的老乡啊，在异乡他国见面了，然后用他的家乡的话很亲切，说东说西，说南说北，他们谈得很热闹，很投机，很欢喜。那一个不懂他们话的人，哎，这说什么呀？听不懂啊。 所以这个彻悟至终，就是这个终，就是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它打开了。这就是光陀陀啊，这个圆烁烁，星光星光灿烂了，叫心花怒放了啊。这个境界就是悟到那个境界的人，才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这些门外汉只是看热闹而已。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